位好，欢迎收看热点互动。2008年台湾总统大选结果于3月22日晚揭晓，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以超过700万的得票数顺利当选，将成为台湾第12任总统，同时也顺利地实现了台湾政党的第二次轮替执政。马英九的当选将使台湾民众对他有怎样的期待呢？他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又是什么？中共政权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选举结果的呢？我们今天请本台特约评论员李天笑博士来分析和点评。天笑博士你好，欢迎您来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
这次台湾的总统大选呢，马英九之前呢这个胜选的呼声就很高，但是选情还是蛮激烈的。那您认为最终马英九以高数这个当选，它的原因是什么？
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是这个陈水扁的家属的贪腐案，使得这个民进党这个一直存在着一个阴影，而且呢这个谢长廷啊背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谢长廷想跟陈水扁做一种切割，但是呢这个切割不利索，因为呢他需要陈水扁那边深绿的选票。那我们看到在这个2005年的这个三合一选举，已经今年初的这个这个立委选举当中，基本上蓝绿之间的政治版图已经确定了。所以这次有人说是西瓜未大边，这情况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民众的这个整个的倾向实际上是朝蓝边蓝这边靠拢，这是一个原因哈。第二个原因呢是这个经济下滑。那么这几年呢我们看到这个台湾整个经济发展速度缓慢，同时失业率比较高，是
这也是老百姓很不满意的一点。
另外像那个三中的受苦，比方说中下阶层啦，是吧，中南部还有那个中小企业，这方面都是受苦最深的，所以说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马英九的个人形象，个人形象我想起的作用呢可能要比这个国民党的这种作用要大，因为国民党人们对他这个信任度还没有完全确立起来，但是呢马英九本身呢有一种清新的是吧，温文尔雅的是吧，诚实的这种形象。本身呢就是反共的这个各种态度又比较坚决是吧，那么这样的话呢使得他能够在这个这个相对这个其他的政治家中呢就我想比较那个就是突出的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两党政策的趋同，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个选举过程中是吧，两党都提出来，比方说那个入联公投反联公投，我们看到一字之差，但实际上实质都是要求这个台湾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进入国际社会这么一种民众的意愿。那么另外像马英九的这个不统不独不武，那么在实际上这个在中共看来是一种隐晦的这个态度，但中共现在说不出来。那么反过来说呢，这个谢长廷的这个这个所谓台独的这个意愿呢，实际上又要在中共看来要比这个陈水扁要低，那么所以说双方都在朝中间靠拢，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很可能民众的这个选择呢，就既然两者之间都差不多，那么就要看他们到底其他方面有什么分歧，因为陈水扁那边呢又给造成了一些阴影，因此呢我想选票的这个流向呢就向这个蓝方倾斜，这个就是马英九胜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了。
那有人认为呢，在目前中共大陆的这样子一种政局的情况下呢，可能中共更希望看到是民进党上台，那更是在这之前呢，胡锦涛也向了台独人士伸出了橄榄枝。那您认为马英九的当选真的是中共不愿意看到的吗？
我想马英九当选，不管谢长廷当选马英九当选，中共全是都是输家。这个从这点来看呢，我觉得中共的这个属相和这个属意偏向这个问题这个并不是太大，因为这个胡锦涛打出这个橄榄枝啊，他讲那个台独是吧，这个分子可以作为以后可以作为团结的对象等等，这些东西是向两个人说的，就是说一方面来说呢，这个马英九他认为中共方面也认为他有隐晦台独的倾向，
就是用中共的标准来看，他们都有台独的这种倾向。
然后谢长廷的这个台独的倾向反而又比陈水扁要低，所以这两者之间呢，这个你说这个中共这个倾向于谁，我想这个问题比较难说是吧。但是呢现在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马英九上台之后呢，他会比较主动的，就是说比那个陈水扁要主动的，跟就是争取一些那个打经济牌是吧，争取为台湾争取经济利益是吧，扩展国际空间等等。那这方面来说呢，中共可能会认为就是比较好 进行谈判。但是呢，马英九我们看到他是有先决条件的，比方说他是比方说这个要承认中华民国才是一个主权的国家，是吧？这个台湾呢，这个事情要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同时那个我们看到还有讲不统不武啊，不独，是吧？像这样的这个说法等等，对中共来说呢，我想都是一种这个比较难以接受的。所以说具体来说，这个当谢长廷的这个和解共生，是吧？当然这个讲的也是跟国民党之间的这个就是不要搞这个互相之间的恶斗了，同时跟大陆那边呢也是提出来一种缓和的这种姿态。那所以说这两者之间呢，对共产党我觉得来说呢都是比较难对付的，是吧？那相对之下呢，这个目前这个共产党他没有资格来决定谁当总统，是吧？台湾的人民决定了以后，我想对共产党来说这个都是一个难题。
嗯，这一点很关键。那马英九呢在胜选之后发表这个胜选感言的时候谈到，说是选举结束了，那意味着承担的开始和改变的开始。那对他来讲，现在搞好台湾的经济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那他在竞选的期间呢就讲到了这个一中市场，就是两岸共同市场这样一个概念。你认为这个理念，这个政策的话会帮助他搞好台湾的经济吗？
他出于这么一种欧盟的这个共同市场，就是这种经济一体化这么一个逻辑推理，这么一个概念
是从这么个概念引申过来的。
在他多次辩论会当中他也谈到了这个事情。那么我们知道在欧盟呢，他是这个从开始的煤钢联营到最后的欧洲共同体，他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嗯，
这个漫长过程中他有三个比较主要的这个特征或者条件，对吧？第一个就是所有参与国它都是一个主权国家。第二个呢，这些参与国都是民主体制的。第三个呢，他们联合起来啊，抵御外来的这些，比如说关税啊，或者是投资啊，对，那么形成一个同盟。那么这一点三个条件，我们看到在这个大陆跟台湾之间呢，并不存在，是吧？那个大陆始终没有认为说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是吧？同时呢，大陆本身是一个专制性的国家，所以这两者之间很难融合。再一个就是说，你跟大陆跟台湾，你说形成一个关税同盟，一个共同市场，你对谁啊？马英九本身他说他要这个跟美国、日本还有东南亚国家都要签订相定的这个相应的这种相互贸易协定啊等等。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成为一种模糊的一种泛泛的概念。那所以说，但是马英九他本人呢，他是对这个方面他有一定的研究，跟萧万长本来就是搞经济，一直是在从事经济方面的，所以他说一年之内是吧，要签订一个就是自由贸易协定，然后五年更长的时间内，慢慢的就是在这个开放这个跟大陆经济关系方面，比方说那个直通啊，然后那个就是
开放大陆
开放的这个官方游客，还有就是给那个台资向大陆的投资的这个40%的上限要取消等等这些事情。但是我想这个其实这个方面就是谢长廷他也有所提到，所以这两方面这个差距也不是特别大的。但是他们有一个根本的区别，就是马英九呢是想通过对外取得市场来这个推动台湾经济的发展，而那个谢长廷呢他主要是想在国内上减低关税，使得这个流失在外的台资能够返回来这个到台湾来生根，所以这两者之间是有一些区别的。我想那个马英九的这个政策是不是能够在今后四年有效，我想一方面还是主要的方面还是取决于就是中共方面对这个问题他是采取这样什么样的态度，就是给不给他这些利益，同时呢就是马英九能不能在这个时候守住自己的这个政治上的理念，同时呢这个取得这个经济上的利益，这两点我觉得比较关键的。
对，那马英九呢他在竞选的过程当中曾经多次提到了，说六四不平反，大陆不民主的话，那就两岸的这个统一是不谈的，他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好像是非常明确的啊。那么一方面他又是坚持这样的一种理念，另一方面他又想在经济领域跟中共呢搞这种一中市场啊，搞一些联合，好像进一步扩大这种联系啊。那么他能做得到吗？
这个就是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这已经成了马英九的一个
招牌了，
对外招牌，是吧？我想马英九执政以后他最大的挑战就是在这个能不能在这个开放经济取得跟大陆的这个经济利益的同时，又守住自己的自由民主反共的这么一个立场和理念，这是他最大的挑战，也是他一个根本的挑战。那个我们看到这次虽然这个台独啊 这张牌中国现在中共现在是很难打了，因为尽管是你说是隐晦台独也好，但是他讲这个不独是吧，这一点对这个大陆来说你说很难打这一点，那么怎么办呢？我想下一步中共看好这一点的这个机会啊，他认为这里边有机可乘的就是在于什么，就是马英九讲的这个经济，你要搞经济的话，他说我就打搞经济统战呗，反正我给你一点经济的甜头，然后呢看你能不能这个用这个东西来套住你是吧。
实际上这一点是中共在国际上屡试不爽的一招呢。
是啊，你像那个法国的总统，还有那个现在美国的这个政客等等，这些都是在经济牌面前那个输掉的是吧。所以我想马英九
能不能
守住这个底线，能不能有效的做这个取得经济利益的同时能够保证住这个台湾的利益不受到损失，
他如何能做到这一点？
我想根据他最近的这个提出来的东西，比方说他提出来就是要这个签任何的协议之前首先中共的导弹全部撤除，但是我想这个还不够，为什么呢？你导弹撤除了以后他还可以撤回来啊，你那个导弹的这个转向不对着台湾了以后，他过了很少的时一个小时他又给转回来，对不对？所以我想还有根本的，再根本一点的，比方说那个像那个国家分裂法里边关于对台湾使用武力的这种条款是吧，你要取消是吧。那还有就是像最根本的，我想就是大陆的这个民主化的问题，这个作为马英九作为一个国家总统，他怎么在这方面进行推动，使得大陆本身能够转化为一个民主政体，那共产党这个统治它本来是不合法的，在大陆它没有经过大陆这个12亿、13亿人的这个选举出来，不像台湾这样是吧。所以这个老百姓对他来说这个现在是被他统治着是吧，是吧，你怎么样来通过这方面做一个根本的转化呢？这样的话呢才这个能够使台湾的跟大陆的关系得到一个根本性的一个转化。
这次呢台湾的选举呢被普遍认为是台湾民主走向成熟的一种标志，那您认为在华人社会里头有这样一个样板性的一个政体的存在哈的产生和存在，那么对于华人社会特别是对中国大陆意味着什么，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想这个影响是深远的，为什么呢？这个目前来说在华人世界里边，共产党一直在宣传说这个中国人不能搞民主是吧，中华这个民这个文化这个传统本身跟民主是不相适应的，因为又强调中国的这个人口啊经济发展程度啊这些东西。那么台湾这个东西这个例子恰恰说明就是中国人是可以搞民主的，就是中华民族的这个传统，比方说在这个选举当中是吧，你这个要求诚实啊是吧，对手的礼让啊尊重啊这些都充分反映出来了。那么台湾这个国家当然跟大陆的经济平均的这个水平是有差别，但是你现在你可以拿这个香港来说，香港在经济发展程度上教育水平上是吧，这个人口的这个数量等等跟台湾很相似，为什么你不能够在香港让香港人实现这个真正的民主呢是吧，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了。那么如果说香港人能实行的话，那随着中国大陆现在这个经济水平正在发展，那么也应该说大陆人在本质上首先他是可以实行民主的，那么当这个台湾和香港都实行民主，那么大陆随之也可以实行民主，这个我想对这个中共这个统治来说呢都是一种根本的挑战，所以说我想在这方面台湾确实是做出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马英九呢在竞选的时候提出了很多他的政纲啊一些观点啊，你认为今后的四年呢台湾民众对他会有怎么样的期待？
我想最大的期待呢一个就是要求把经济搞上去，因为陈水扁政府在这几年确实经济上
让百姓很失望。
对，那么第二个我想呢就是台湾这个本土的安全与主权这两者之间都不可偏视，就是你要守住这个台湾，就是不能够再受中共的这种武力威胁，这种就比方说你导弹要撤走是吧，你要同时呢你又不能够就是以这个台湾的主权作为一种交换条件，所以这方面我觉得他要能够做好。第三呢我想他的政治立场，就比方说这个对这个反共产党的一种根本的这个态度，反共的态度是吧，立场，还有对法轮功的态度，这些还有那个这次对西藏的这个民众维权的这种态度等等，这些根本的这个底线是吧，我想他应该守住。那么如果在守住根本的这个政治底线的情况下又使台湾的经济有所发展，那么我想这四年的话那就成功了。
那好，那马英九今后的表现我们都将共同拭目以待，非常感谢您的分析。观众朋友们，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我们下次节目再见。